感谢主，我们今天还继续读《使徒行传》十二章。《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
我们这个十二章已经读过了一次，上一周我们交通的就是这个希律王是一个什么王。同时我们也交通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圣经里有两个雅各，这个雅各和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雅各是两个不同的人，这是上周我们交通的。今天我们应该交通的是彼得关在监狱里怎么被天使救出来。但是从圣经我们来看，今天想要了解一下，大家要清楚一下关于寻道者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加了一个题目，是黑板上写的寻道者的问题。因为希律杀了雅各，雅各是寻道者。我们在读第七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有一个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他也是寻道者。那在斯提凡被打死以前，还有那个保罗，原来叫扫罗，根据大祭司的文件，他去抓了很多基督徒，有的基督徒定了死罪，也殉道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圣经里对于殉道者历代以来的是怎么的一个真理。那请我们先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读到十一节。启示录第六章九节到十一节。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读到这里的读到这个第六章，第六章这里有说到有六个印要揭开。谁来揭开这六个印呢？是羔羊主耶稣。 每揭开一个印要发生一件事情。那么前面一二三四个印我们在读的时候也和弟兄姊妹交通过，那么这四个印，一二三四印，是同四匹马在跑。四匹马在跑就是表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要出现这些事情。那么这四匹马就是一二三四印，我们也把它看一看，因为和我们今天的形势，好吧，我们的局势有关系的。好，我们还请国立兄再读一读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那么这里有四匹马在跑，这是圣经里预言马在跑。为什么用马？因为马跑是发生在世界上各个地方都可以发生，不是在一个地方发生。就像现在的瘟疫不止在中国发生，现在在伊朗也发生，好不好？意大利也发生。那就是说这个马在跑，四匹马在跑。那么第一匹马是白马，这个白马是表证福音要传遍到天下。有的人解释，传道人解释这匹白马是敌基督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圣经里从来没有用白色来表明敌基督的。同时这个还有冠冕赐给他，神怎么把冠冕来赐给敌基督呢？不会的，好不好？所以这一匹白马是代表神的真理，就是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这是主说的。这是这一匹白马一定要跑，今天这匹白马还在跑啊，福音还没有传遍，我们知道福音还继续在传啊。这样我们就再请你读一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了，末期现在还没有来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匹就是这匹白马要跑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再读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第六节读到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六节到八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我的见证。
好，这是主耶稣说要他的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也就是刚刚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说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所以这就是一匹白马要跑，福音要传遍，真理要传出去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启示录里面的第一匹马是白马，现在还在跑，有冠冕赐给他，意思他要得胜，福音要传遍，很多人要信主，这是福音真理要得胜。那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我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一把大刀赐给他。这个就代表战争了。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也说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各处必有战争，好吧？所以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战争是不能避免的，好不好？我们就看见这两千年来，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很多很多的战争啊。那么最明显的，那就是在世界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好不好？这都是战争啊，流血的，所以是匹红马。那么现在战争也还在进行，你看现在在我们这个地上，你看看土耳其那一边，好不好？伊拉克那一边有没有战争啊？有啊，一直没有停，还在打。然后第五节，启示录第六章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这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这就是饥荒嘛，好吧？在世界上，饥荒没有停止，全世界各处都有，有的饥荒是人为的饥荒。我经过的那个年代，在我们中国，好不好？那就有好几年的饥荒啊。那个时候我们每一天啊，我在那个时候我还在学校教书，每一天一个人只有三碗稀饭，三碗粥的稀饭，好吧？好，所以我们吃稀饭，那一碗稀饭吃完以后还用舌头把那个碗剩下的都要舔干净，为什么？没有东西吃了啊。那个时候人都浮肿的人很多啊，因为我在一个学校医学校教书，我就被派到同学派到农村去看 看那些饥饿的农民，那些农民啊全身发肿，就睡在农村，那个是叫公社了，已经有公社了，就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很多一个一个那木头搭的那个床，竹子木头搭的床，一个睡一个。马上我们一去了，因为我们是医学校去的嘛，马上就有喊，哎呀，这个人不行了，就喊我们去。我们拿听诊器一听，心脏没跳了，又死一个，好不好？好吧，饥荒有没有？我们中国就有一次大的饥荒，好不好？那么全世界都有，所以第三匹马在跑。现在我们来看第四匹马，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四分之一原文不是四分之一，原文是第四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有阴府随着他，就是这些人一定是要被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啊，野兽我们中国现在不是说到蝙蝠了吗？好不好？好，被这些要杀死的。这里就有瘟疫了啊，提到瘟疫了。那么这四匹马在跑，什么时候跑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而且这些的死的人都是有一定的啊，都是有一定的。你看这里第四部分人死，什么叫做第四部分人？那就是这些人在神来看是该死的了，好不好？第四部分，这就是四匹马在跑。这四匹马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也就早就说了预言了啊，关于这四匹马的预言。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第三节我们要读到十三节，三节读到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被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这里把四匹马，启示录的四匹马的预言这里都说到了，好不好？你看，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这就是不是有匹马是红马吗？啊，红马就是战争嘛，好不好？后面又有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么这就是说到的那个灰色马，好不好？有饥荒瘟疫也说到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十四节，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就是这匹白马要跑啊，好不好？白马要跑。饥荒也说到，就是第二匹马，那里就说到牛和酒不可糟蹋，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已经说到了这些事情，启示录有再一次告诉门徒这些事情要出现。因此圣经里把这些事情都已经预言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来对待这一些事情，主耶稣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忍耐到底。忍耐到底，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靠着主，没有一个人你自己能够忍耐，忍耐是圣灵结的果子，好不好？我们能够忍耐，那就是靠主给你力量，你能够忍耐。不要埋怨主。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说了，第九节，那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个就是基督徒在地上的苦难，好不好？被万民恨恶。那么有很多人很恨恶基督徒，所以你就看见有的基督徒他们就殉道了，好不好？为主殉道了。那么为主殉道，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交通到启示录，刚刚我们读的第五印的时候，启示录第六章第五印，第九节，启示录六章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魂，原文没有灵字，就是只有魂字，刚刚国立兄读的是对的，被杀之人的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基督徒被杀，满足了数目，这里就告诉我们，寻道者的数目是已经定好的，有一定的数目。今天主耶稣还没有来，为他们伸冤还没有到，伸冤的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因为数目还没有满足，还没有满足寻道者的数目。历代以来教会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殉道者，我们读的圣经，那就是斯提凡啊，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是被谁打死的呢？是被犹太人打死的，被以色列人打死的。斯提凡也是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打以色列人？因为斯提凡是相信主耶稣，那些打死他的犹太人是守摩西律法的，不相信主耶稣，所以他们把斯提凡用石头打死了。 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为主耶稣做见证。啊，我们来读一读《使徒行传》第七章。好，我们请来读46节，我们读到53节，46节我们先读到53节。
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那么这里他就说到，你看第52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这个义者就是卖了杀了，就是指的主耶稣。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那么谁来说主耶稣要来呢？那么施洗约翰也是被杀了，主耶稣也被卖了，也被杀了。所以他就责备他们，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53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天使所传的律法，那就是摩西律法嘛。你们不遵守，你们把主耶稣杀了，卖了又杀了，他责备他们。所以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59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原文没有魂字。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斯提凡为什么被杀，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来责备了这些守律法的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那么他的这个责备，就是这些犹太人极其对他恼怒，所以最后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感谢主，斯蒂凡在寻道的时候，第一件他就看见什么，天开了，看到没有，他看见主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他亲自看见了。所以一个寻道者在寻道的时候，神会向他显现，神会向他显现，他一点不用害怕。一个基督徒，你如果是主要你为他寻道，你一点都不要害怕，主一定会先有话告诉你，而且有让你会看见主的同在，看见异象。 我在这里可以说一个，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一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张宇之，是在上海，他是尼陀僧的同工。那个时候我到上海的时候才17岁，他经常要传福音讲道，有一次他还没有讲道的时候，他就把我喊去那个时候我到上海了，也正好住在聚会的地方，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地方，他把我喊去，他说我现在讲也来给我做记录好不好，我说好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是高中毕业还没进大学他就在房间里，我们两个人，他就拿到圣经有感动，他就一句一句讲，我就一个字这么记，结果他是一篇传福音的，我就把它记下来了，以后这一个还出了一本书现在我那里还剩下一本，就是那个时候他讲的我记得。那么这个弟兄啊，然后那个时候是1947年还没有解放，以后解放了以后，这个弟兄就被抓起来了。被抓起来，因为他传福音嘛，他帮助弟兄姊妹，好像听说，那个时候，你们没有经过50年代，经过50年代就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吃饭了要发粮票，好不好？一个人一个月。大概我们青年人是30斤粮票，一天一斤，有的是25斤，有的是18斤，我们就规定你，所以一个人，你说我今天要从温哥华，我要到多伦多去，你不能够去的，因为你没有粮票，你都到多伦多去吃什么东西啊？所以那个是有两种粮票，一个是地方的粮票。比方我在重庆，我只能拿重庆的粮票在重庆吃买米，或者到重庆的餐馆吃饭收粮票，只收四川的粮票。如果我把重庆的粮票拿到北京去，就没有用了。这是一个粮票的问题。然后还有一种粮票叫做全国粮票，就是你拿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用的，但是不是每个人能够拿到的，好不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地方粮票，不能够拿出去别的地方去吃。那个时候就是张宇智弟兄就对有很多有困难的弟兄，他们受逼迫，不能够在本地生活，在本地就要抓起来，要逗着你，要游街，那个时候要这样，他们就跑到他那里去，那里去怎么样？没有粮票，好了哈，这个弟兄就把他的粮票给他，你就可以在这里生活，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后来定他的罪就是一条，你保护反革命，好不好？你拿粮票供给他们，这就是他的罪。最后把他关到监狱去，关到监狱去，宣判他，最后宣判他是死刑，要枪毙他。正在宣判的时候，非常奇妙，他就有一个见证，宣判他死刑的时候，他旁边就站了一个人，本来他旁边站的应该是警察，对不对？法庭上宣判嘛，当时是警察了，但是在旁边还有一个人穿白衣服了，什么人能够穿白衣服？天使。所以宣判他死刑的时候，他看见天使，他里面就很喜乐，就要想笑，天使来了，但是在那个上面是不能够笑的，好不好？感谢主。他里面就非常喜乐，没有说判死刑，他就难过。后来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就是他的妻子 最后允许他妻子最后去见他一面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见证告诉他妻子。他说你们不要难过，为什么？因为天使已经向我显现了，就像斯提凡看见了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好，感谢主。后来这个弟兄执行死刑的那一天，他的妻子是一个护士在上班，那天专门通知他中午不能够出去，就是怕他去看见这件事情。好，那么他的姊妹后来就做这个见证，就说他没有出去，但是他一定知道了他的丈夫就在这个时候枪毙，他就在那个时候没有出去，就在上班的地方祷告，然后他的丈夫就被枪毙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寻道者，主不会不管他的，好不好？主会向他显现的。斯蒂凡显现，我认识的这个张宇智弟兄也是显现，神一定向他显现。许多关了监狱去的人，主都会向他们显现。你看，王明道关了监狱去，尼托生关了监狱去，这是在我们中国，好不好？主都有在他们身上有工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寻道者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白衣赐给他们，而且要告诉他们等候片刻。为什么？因为寻道者的数目还没有满足，等寻道者的数目满足了，主神就要为他们伸冤了，好不好？神就要为他们伸冤。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说到寻道者的数目要满足。今天我们说，上一次我们读到的是雅各，约翰的哥哥雅各被希律用刀杀了，他是一个寻道者。圣经没有记载杀他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为什么天使没有去救他，有没有天使向他显现，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是从斯提凡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个寻道者在你寻道以前，主一定会向你显现，主一定有话给你，这是对寻道者。那么彼得什么时候，彼得最后也是寻道的，彼得最后也是寻道。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17节，我们读到23节，17节读到23节，约翰福音21章。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好，这里是主耶稣复活，钉十字架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特别是向彼得显现。他就问彼得，三次问彼得，你爱我，你爱我吗？然后主耶稣就说到彼得了，就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梳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梳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说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那么约翰福音记载这一段是说彼得将来要为主殉道，说到他死。所以写约翰福音的这个人就是使徒约翰，他见证彼得为主殉道了，好不好？为主殉道。彼得大概是从教会的历史上来看，他是在主后六十五年，主后六十五年，那么为主殉道的，道钉十字架死的。那么另外一个门徒就是约翰了。彼得说，主啊，你说我要为你殉道，那么这个约翰又怎么样呢？好不好？那个时候雅各还没有殉道，就是约翰的哥哥还没有殉道，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复活嘛，第三次向门徒显现。他说约翰怎么样，主耶稣说，我若要他等到我再来，与你何干。如果这个约翰要等到主再来，就是两千多年了要活，好不好？当然主不是说要等到他等到主再来啊，所以主就说，那这个约翰自己马上就写了，他说主并没有说要他等到主再来，门徒中间就传说他不死。实际上使徒约翰活得年龄比较大，大概一百岁吧，一般在教会历史上记载的啊，那么他也会离开这个世界了。因此我们看见彼得，今天我们还要下一次我们再读到彼得这一在《使徒行传》四十二章，他被天使救出来了。啊，今天我们主要说到殉道者。那么历代的殉道者，在教会的殉道者，那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八节读到十一节，启示录的第二章八节到十一节。
你要写信给四美拿，你要写信给在四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里面提到了七个教会，这里说到的是第二个教会，叫做四美拿教会。四美拿这三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四美拿它是末药，末药就是苦的意思。这个教会是代表受苦，也就代表历代以来所有的教会，在各地的教会要受苦。 怎么受苦，受多久的苦呢？神已经量过了，就是十天。十这个数字不是只是我们认为的十天，十这个数字是人的最短的数字，就是十。人最短的数字就是十，好不好？不长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创世纪。我们请读二十四章，创世纪二十四章。五十四节读到五十五节，五十四节读到五十五节。
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日。”至少十天，然后他可以去。
好，那么这里是至少十天，这是记在什么？记在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叫以撒，他要给儿子聚一个亲，找一个婚姻的问题，然后到哪里去找呢？就要他的仆人到他的本族去找。也就是说要回到他的家乡去，在家乡找一个，不要找迦南的女子。所以仆人就去给他找了，这个找到一个女子就叫利百加，然后就要把这个利百加带到迦南地区和他的儿子结婚。那么这个利百加的哥哥和他的妈妈他们就说：“让女子再给我们住几天再走吧。”住多久？至少十。所以十这个数字是人的最少的数字，就是十。所以神在启示录的第二章里面说：“四美那教会受苦受多久啊？十天，就是不多啊。”在神就给我们受的苦不会太多，神已经量过了，就是十天。那么这里是说到四美那教会，我们知道从教会的历史上来看，四美那教会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当时使徒教会已经结束了，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就像我们今天读的《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一节，那个希律就用刀杀了雅各，那个时候就逼迫基督徒，以逼迫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在启示录里面就用“四美拿”三个字来代表，就叫受苦的教会。那个时候教会被罗马帝国杀了多少基督徒啊？那是可能是几十万基督徒被杀了啊，各种的形式，这个教会的历史上都有记载。他们被杀殉道了，同时他们殉道，圣经里就说到，你看第十节，启示录二章第十节。你这样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几个人原文就把你们中间不是几个人就是一些人啊，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后面有一句话，你勿要至死忠心，就是这个教会受的苦是至死的苦。所以当时一杀就是一批人基督徒被杀了，各个地方的，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 他们被杀很多人。你勿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四美呢，教会这些寻道者都有什么？都有冠冕，都有冠冕。在教会的历史，你去读教会的历史，就记载了这一批圣徒他们受苦的时候有记载。有一个记载是这样讲的，大概有50个基督徒，50个犹太人，他们是基督徒，被罗马帝国要喊他们放弃信仰，他们不放弃，那就怎么样呢？就把这50个人放在冰天雪地里面，那就是海上面结了冰了，就喊他们50个站在冰上面。另外就是罗马的冰，这50个基督徒站在冰的上面，很冷很冷啊，然后罗马的兵在周围看他们。那么这50个人为主寻道了，那么其中就有一个罗马的兵就看见这50个人中间，他们的头上有50个冠冕，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个冠冕，有的人的冠冕就戴着头上去了，他就为主殉道了。那么还有一个冠冕，还有一个冠冕是上上下下，有的时候往上，有的时候又下来，下来又不对又往上，那就是表示这里有一个人可能他的信心还没有坚定，好不好？就是我要为主殉道，看他还不行，我家里还有什么什么人，他想了很多，当他一想到这些的时候，冠冕就走了，往上面去了。一下他说我要为主殉道，冠冕又下来了。他就有一个兵看见这个冠冕，他就看见这个异象了。结果就发生一件事情，他就走到这个人的旁边去，他说你不要我要，好不好？就把这个人拉开了，他就站在那里去，这个罗马那个兵也死了，好不好？他说我要相信，所以说这个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呢？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致死忠心就有什么冠冕了。所以那个时候为主殉道的人很多，也就是这代表历代以来的教会为主殉道的也都很多。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杀基督徒很厉害，什么时候不杀基督徒了？就是有一个皇帝，罗马皇帝叫做康斯坦丁，当他有一次看见一个异象，他带领军队统一东西罗马的时候，他是从东罗马要去把西罗马拿过来统一的时候，因为西罗马叛变了，这个时候他看见天上有一个十字架，他做梦梦见一个十字架，梦见十字架以后他就打胜仗，他就问别人十字架代表什么意思，他们就要告诉十字架是代表主耶稣。所以他以后他就不逼迫基督徒了，从康斯坦丁起基督徒就不受逼迫了啊。罗马帝国原来逼迫基督徒，以后不逼迫了啊。所以四美拿教会就结束了，四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然后就另外一个教会出现了，那就是我们启示录的第二章有一个别加摩的教会出现了，好不好？啊，那个时候就不受逼迫了。因此四美拿教会受逼迫就是一个寻道的，很多基督徒寻道了，但是他们寻道了，这里告诉他们有生命的冠冕给他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冠冕。这个是四美拿教会，就是历代以来的教会都有寻道者都有冠冕，历代以来的，包括我们现在，包括我们那个时代， 刚刚我说了啊，那些为主殉道的，比方尼陀僧啊，尼陀僧本来他是判了15年，应该时候满足了，他应该把他放出来。结果三智会的领导人叫做吴耀宗，就给周总理打报告，他说尼陀僧不能够放，放了出去啊，他会的影响力太大了，我们控制不了，只有把尼陀僧在监狱里头关到死，最后，所以尼陀僧是最后在监狱里关到死了，好不好？死在监狱里，不能放出来。啊，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有生命的冠冕，好不好？为主殉道的一定都有生命的冠冕。我所知道的，比方说张宇之，他有生命的冠冕。我还有一个同学，大学同学，女同学，她有一个丈夫是一个基督徒，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她要做基督徒，就被红卫兵把她绑在一个门板上，甩到海里面，就在海里面淹死了，好不好？这也是为主殉道啊，所以历代以来的为主殉道的都有生命的冠冕。除了以外，在圣经里还告诉我们，3年半大灾难现在还没有到，3年半大灾难的时候，也有一批基督徒要为主殉道。这个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的20章。启示录20章第4节，我们读到第6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好，这里第4节，我看又看见几个宝座。几个是中文的翻译是错误的，原文不是几个，原文是宝座，是用的复数的宝座，就是一些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那就是殉道者，为耶稣做见证被杀了。好了，没有拜个兽与兽像，就是3年半有一个兽兽要出来，就是敌基督的又出来，他们不拜他，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那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都被杀了，然后才说复活，好不好？所以3年半里面有一些基督徒因为不拜那个兽与兽像，他们也被杀了，也殉道了。啊，这是专门。在3年半大灾难的时候，这些为主殉道的，他们都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赏赐。历代以来的基督徒有生命的冠冕，这是赏赐。那么这里是3年半大灾难的这些胜过敌基督的殉道了，他们被杀了，也复活了。他们也有赏赐，那就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好吧？感谢主，这个就是说圣经里告诉我们殉道者。那么今天我们在读到《使徒行传》的12章，那么说到雅各，他是殉道者，他一定有生命的冠冕，而且一个殉道者在离被杀的时候，一定有神向他显现， 就像斯提凡看见主耶稣站在父的右边，就像这些为主殉道的人，就有主的话先告诉他们，比方四美拉教会告诉他们，你们一定有，你要至死忠心，就能得到了生命的冠冕。主一定有话，一定会向他们显现。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说到彼得的事情。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觉得有哪些要问的，或者说有交通的没有？李斯弟兄。
弟兄感谢刚才分享了一些见证，然后我也看过上海有一个，就有很多是会听到的，上海有一个老弟兄，他叫做李天恩的，然后他也好像来过多伦多，他讲到就是有三次他都要被抓起来了，都是要枪毙的了，结果枪毙前一天呢，就有一次是下大雨，整个监狱都被水淹了，然后就没办法枪毙了，就放了他一马，然后第三次马上要枪毙了，结果突然间双方倒台了，然后呢抓他的那个公安局的局长是张春桥的一个亲戚，然后他也不枪毙了，然后那个亲戚跟他关在一起，他我一直想枪毙你都枪毙不了，现在反正我可能命都不保了。那么这一种见证，还有包括好几个好多弟兄也放出来的，像林建高啊，像那个女的，我们有一本她的那个书，她也放出来了。那么好多的，然后他们那怎么看？有一些为主寻道了，他们得到了生命的冠冕，他们做见证了，但是有一些呢，他又没有寻道，又出来了，他们是不是有亏损呢？如果这样子的话，
不会的，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寻道者是一定的数目，好不好？如果他没有寻道，虽然关到监狱去，他没有寻道，那就是他还不属于寻道者的数目里面，好不好？我记得我被关到监狱去的时候，第一次审判我的那个审判员就给我讲，他说你的脑袋只值5毛钱。什么意思？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50年代，如果他说把你枪毙了，要我老实交代，把我枪毙以后，那个子弹要家里拿钱的，多少钱呢？5毛钱。那个时候政府不出钱了，那个时候你叫反革命政府不出钱的，好不好？地富反坏右，他就跟我说这句话，说的我当时我听到就应该是很恐吓我的，好不好？你的投资值多少钱？那不是要枪毙吗？好不好？那是不是就要寻道了？感谢主，我没有寻道，好不好？我只关了差不多1年，主就把我带出来，这个就是主的恩典，谁都不知道，好不好？李天恩他最后也没有寻道，好不好？没有寻道，那么我们他到各地做见证嘛，好不好？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好不好？寻道者的数目是已经定好的，好不好？谁该寻道，谁不寻道，主都定好的，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我们请郭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